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真是我们家庭的写照吗？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若有家庭在基督里，那家庭就是新造的家庭。
幸福满家园。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麦思佳，很高兴和您共度今天幸福满家园节目的时间。从这一周开始呢，幸福满家园节目为您重播曾经播出过的亲子共读这一个专题。为什么麦思佳要在暑假期间重播呢？是因为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够趁着这一段时间呢，开始培养和孩子一起读书的好习惯。这个是亲子关系当中非常重要而且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幸福满家园节目就会为您重播亲子共读这一个专题。我们都知道亲子关系的建立很重要，那么怎么样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亲子关系呢？就是陪伴和时间。在父母陪伴孩子的时间里面要做什么呢？在这两个星期的幸福满家园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听众朋友请到了语文教育博士黄老师，来教导我们怎么样在家里面建立亲子共读。讲到阅读，我想你一定赞成这是一个孩子从小就要培养的好习惯。看看许多行业的领导人，几乎没有一个是没有很好的阅读习惯的。一般来说，阅读是一种习惯，从小帮孩子养成这样的习惯是绝对必要的。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黄老师跟我们谈到电子书跟纸本书，黄老师谈到了读纸本书的优点，那么他也同时分享了什么是亲子共读。亲子共读的益处不只是加强了亲子关系，还同时帮助了孩子感性与知性的平衡发展。在共读的时候，孩子呢也会因为父母亲分享不同的观点，而让每一本书的内容更加的立体。但是在现代这样忙碌、父母双薪的生活方式里，做父母的是不是能够，或是是不是愿意，在下班之后还和孩子一起共读呢？父母要如何开始亲子共读这一件事？这些都是需要学习的。在今天节目当中，麦思佳就要继续和语文教育博士黄老师来谈谈这些话题了。黄老师您好。
您好。
非常谢谢您在节目当中教导我们怎么样在家里面建立亲子共读这一个优质的亲子关系的时光。我想这个对做父母的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可能父母本身呢并没有想到阅读有这么好的一些功能功用，那也许父母呢也是在一个电子媒体的这个世界里面啊、
是
是，所以我想是不是我们对父母呢能够有一些鼓励，有一些引导，让父母能够明白愿意来在下班之后跟孩子建立这么一段时光。
一点都没有错，我想特别在中国人的成长环境里面，即使是父母亲在小的时候可能自己很多的阅读是不得已的，所谓不得已就是学校里面因为考试、因为父母亲跟老师的期待甚至是逼迫不得已的阅读。
要拿成绩的关系。
是的是的，那父母亲现在成为父母亲了如果真心希望自己的下一代能够更多的体会到阅读的快乐 阅读的好处，成为一个啊终身的学习者，
嗯，
真正能够在这个变化非常迅速的21世纪，
嗯，
永远都不会落在后头。如果真的觉得阅读在这个过程当中占据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的话，
嗯嗯，
那么父母亲说实在的，如果自己以前是不爱没有那个主动积极阅读习惯的，
嗯，
可能也要考虑从自己开始能够把阅读的乐趣找回来，
嗯，
这样才有可能跟小孩一起分享。
是是，
尤其是在现在这个变化非常迅速，
嗯，
知识资讯爆炸的21世纪，没有任何一个人，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
嗯，
啊，能够在求学的过程中间就得到所有的知识和技能。
是，
也就是说，真正要能够与时俱进，真正要能够在以后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能够持续的有发挥，
嗯，
那么其实孩子必须从小就有做终生学习者的预备。
是，
那我想亲子共读这样子的互动，
嗯，
也是不着痕迹的在帮助和训练孩子活到老学到老。因为父母亲让孩子看到说，即使他们已经是做父母，已经是在工作在上班这样子的年纪了，他们还是愿意常常的打开一本新书，他们还是愿意跟孩子们一起投资时间跟力气在新的故事或者是新的知识的书本里面。
是，那我想也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一个过程，
是，
哦，让孩子也养成了一种习惯了。
是，
我想这样子的一个基础打下去呢，对孩子的前途，对孩子未来的人生都是有很深刻的一个影响的，
一点都没有错。
是，
也可以再鼓励大家的就是，虽然我们知道在现实层面呢，不管我们再怎么努力，
嗯，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成为一个喜爱阅读的人，
嗯，
可是反过来说，古今中外啊，如果稍微观察一下研究一下，每一个站在自己行业里面领导的角色的那一些人，
嗯嗯，
很少很少有不是热爱阅读的人。
是，我想这个是一个很活生生的一个例子，而且是很生动的，是一个实际存在的一个事实。那我想如果我们真的让孩子在未来能够有一个对自己人生负责，而且知道如何去改善自己人生也许困境啊，也许各样子的挑战呢，那我觉得现在借着亲子共读能够打下这样子的一个基础是非常重要的。
一点都没错。
是，在今天我想可能要跟我们谈一谈，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来成立，在家里面成立这么一件事情。
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
嗯，
因为这就像当父母亲有了孩子以后很多有好处的习惯一样，就是有一句话说，如果是好的习惯，
嗯，
那么那个时间点就是任何时候都不会太早，
嗯，
但是任何时候也都不会太晚，
嗯，
意思就是说你能够多早开始就多早开始，
嗯，
但是如果你自己家里面的状况现在孩子已经稍微大一点了，
嗯，
那也没有关系，从今天开始就是最好的时间。
是，对，所以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这个赶早不赶晚啊，
是这样子。然后当然如果说孩子的年纪不同，也许孩子现在还在念幼儿园或者是学龄或者甚至再大一点，
嗯，
那么任何时候都可以开始，但是开始的时候实际上的做法确实要因为孩子本身那个时候的需要，孩子本身那个时候的岁数做一些调整。就举两个例子，如果说是孩子很小的时候，比如说才一两岁两三岁，
嗯，
那个时候的亲子共读，因为孩子本身没有办法自主的阅读，
嗯，
所以在孩子零到 上幼儿园之前，就是说他自己还没有自己能够读书的能力之前，所谓的亲子共读，可能大部分的时候父母亲是扮演一个比较主动的角色，
嗯嗯，
是父母亲来读或者是父母亲来说这个书的内容，
嗯嗯，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概念，就是特别是在孩子比较小的时候，
嗯，
其实孩子对一切的东西都很好奇，
嗯，
所以当孩子第一次接触书或者是甚至前面几个月接触书的时候，他并不会有大人们要正经八百的坐在那边，
嗯嗯，
然后他甚至不知道这个书是上下的方向，嗯嗯，因为他还不会读书，
嗯，
然后他可能也不知道这个书是用眼睛看的而不是一个玩具，
嗯嗯，
所以他可能会用他的自己各种感官来，嗯，来玩这些书，
嗯，
那其实这个行为本身是有一些父母亲原来的想法或许不太一样，就是可能有些父母亲觉得这个中国人有这种敬习自止的概念，
嗯，
就是说书是非常非常的宝贝的，
啊，
但是在孩子很小很小的时候，因为孩子本身还没有这样子的概念，
是对书的这个价值观没有，
对对，但是他们对读书整个都还没有概念，
嗯，
所以其实在孩子很小的时候有所谓的玩具书，
啊，
他们用好像玩耍的方式来玩这个书，嗯，是在很小的孩子的亲子共读当中这个也是可以的，
嗯嗯，
但是当然随着孩子进入学龄，他慢慢的学会了阅读，那么亲子共读的实际的操作的时候，可能就父母亲跟孩子那个主动，
嗯，
被动或者是给跟接受的那个角色会有一些调整，
嗯嗯，
那这个在下面讲到亲子共读的那个形式的时候我们会再多说一些，
所以对亲子共读这一件事情呢，我们越早建立越好，
是
我想就是应该是说越及时越好，不管这个孩子现在几岁啊。
是。
那么当我们听到黄老师跟我们说亲子共读这件事情，如果您可以马上开始就是最好的时间了。那么刚才黄老师提到，就是有的孩子呢他就很小，不懂得这个书到底是价值是什么，哦，可能是当玩具。那么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可能现在父母亲面临的孩子可能是中学了，
是，
那么也许他有很多他自己的习惯建立了，如果父母亲这个时候说，哦，我们来亲子共读，会不会有什么样子的困难，或是父母亲如何来把这件事情能够克服困难，还是能够在家庭里面建立起来。
是，所以讲到时间里面的下一个重点，关于亲子共读时间方面的下一个重点，
嗯，
就是所谓的网上加码，
嗯，
意思就是说循序渐进，
哦，
不管说你的孩子现在是还很小，或者是孩子已经比较大了，但是还没有养成亲子共读的习惯，
嗯，
需要从头开始。不管是哪一种状况，在刚刚开始，因为要建立一个可能是新的习惯，
嗯嗯，
对父母亲跟孩子来说都是比较新的事情，
对，
所以可以不要太急切，就是一开始的时间不需要太长，
嗯，
当然你也可以看情况来调整，
嗯嗯，
如果说你本来想说就是五分钟或者十分钟，
嗯，
但是孩子的反应非常非常热情非常正面，
嗯，
那么你自己状况允许的话你可以往上加一点时间，但是一个原则就是说在一开始的时候不用把它想成是一个什么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
嗯嗯嗯，
很长时间的，你可以从短短的时间开始，
嗯，
然后这短短的时间能够持续一个礼拜，
嗯，
两个礼拜以后再看情况可以再往上加一点时间，
是，
那么同样的最好如果可能的话是能够定时，就是说固定下来，
哦，
那这个呢，嗯，就很难说哪一个时间点是对你们自己家庭最合适的，因为我知道现在很多父母亲工作或者孩子有其他的活动，每一个家庭每个孩子的时间表可能都不一样，都很复杂，但是父母亲在开始之前呢要看一下自己和孩子的时间表，想一想说什么时候可能是一个比较容易固定下来的时间点，
嗯嗯，
好比说是睡觉之前吗，还是说是晚饭
之后
呢，
嗯嗯，
还是说是孩子放学回来、
嗯、
在做功课之前或者是做功课中间的空档等等、
嗯嗯、
这个并没有一个什么一定哪一个时间点是比什么其他时间点要好，
是，
但是重要的就是你一旦跟孩子如果孩子已经可以发表意见、
嗯、
你也可以跟孩子一起来决定一个觉得比较好的时间点、
嗯嗯嗯、
一旦决定了就最好能够坚持一阵子，
是，
除非真的非常不合适那么再调整、
嗯、
因为既然是建立习惯、
啊、
很多心理学家说要建立一个新的习惯至少需要持续的做21天、
啊、不，听黄老师这样说呢，我会觉得在这一个情况当中要建立这个习惯呢，还是让他是在一种非常轻松氛围之中，让他慢慢的来实现，就说可能很短的时间跟这个中学的青少年的孩子啊，用一种很轻松的方式来开始共读，
是，
时间不长，短短的，但是坚持我们每天都有这么一件事情一起做。
是，
黄老师也跟我们提到了，就是在亲子共读的时间里呢，做父母的自己一定要清楚，绝对不是一个教训的时候啊，
一点没错，就是说这应该是一段啊。理想上这一段可能会需要一点磨合、
嗯、
会需要一点时间来彼此习惯、
嗯嗯、
但是重点就是我想尤其是父母亲，因为如果父母亲是主导的人物、
嗯、
父母亲自己的心态很重要，
是，
父母亲的心态如果是自然的、
嗯、
如果是开心的，如果是真的相信这段时间对孩子跟父母亲彼此之间的关系的建立，对孩子整个生命长期来说会有正面的影响，这样子一种心态的话呢，那么我想孩子应该也会感受到父母亲的这种正面和善意的态度，
是，然后能够继续的来坚持，继续能够来保持这样子的一个进度跟一个深度，不只是一个时间的长度，而是在这个共读时候的关系的一种深度的建立，
一点都没有错、
哦、是，刚才黄老师提到了个时间点的选择、哦、那可能根据每个家庭的情况，根据孩子作息的情况都会有不同，那么也许是睡觉之前，也许是晚饭之后、哦、
是，
那么但是一个家庭里面我们要怎么去选择一个亲子共读的地方呢，是说在孩子的床前呢，还是我们在饭桌吃完饭以后呢就坐在饭桌这里读呢，我想在家庭里面要选一个亲子共读的地方，是不是也需要有一些心思，有一些设计。
是的，所以如果说时间我们说是像中国人说的天时的话、
嗯、
那么家里面关于书放在哪里爸爸妈妈跟孩子在什么地方是一个好的读书的场所，那么就是所谓的地利。
嗯、
那我想这个也是需要父母亲花一点心思，因为就像每一个家每个孩子的时间表不同，那每一个家本身的空间本身的居所的条件也都不一样。那我想现在很普遍的状况就是一个孩子少不了有他放玩具的地方，一个而且恐怕还很多一个孩子少不了有他做学校功课的书桌，
是，
那这些父母亲也都会花下一点心思去布置去设计去整理，那么同样的这个心意是不是也可以放在跟阅读有关，就是想一想在这个家庭里面什么地方合适摆上书，摆上书的地方呢，如果能够就像商量阅读的时间，如果这个地点也能够跟孩子一起，甚至如果可能的话不但地点和孩子一起选布置那个地方，比如说你可能除了书以外你要放几个孩子比较喜欢的抱枕或者垫子或者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喜欢的小灯，就是任何能够让孩子觉得这个空间是他喜欢容易舒服能够坐下来，或者是他自己读书或者他跟父母亲一起读书，通常跟孩子有越多的参与 孩子会愿意更多的花时间在那个点上。
哦，是，所以我们是要用一点心思去设计哦，让那一个阅读的地方呢是能够吸引孩子们的，而且他到了那里会感受到一种轻松，一种和谐的气氛哈。
对，那如果说还需要点子的话呢，也可以想一想图书馆，如果觉得自己本地的图书馆不是那么吸引孩子，也很方便能够上网去查一下，就是不同的儿童图书馆的布置。就说不但你当然可以去造访，讲到地利，你可以去造访你自己住家附近的图书馆里面的儿童书的空间。
是，
但是当想到说要布置自己家里的阅读角落的时候，也可以想一想，在一些，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图书馆把儿童阅读的那块布置的非常吸引孩子，对，所以其实如果需要点子的话，我觉得查一查，在上网上看一看，他们怎么样布置那个空间，也会给父母亲和孩子一些点子。
是，那您提到图书馆啊，就是说我也想到了这个亲子共读的地方呢，是一定要在家里呢，还是可以把孩子带到户外某一个地方去亲子共读？
我想这个完全有爸爸妈妈有绝对的创意，绝对的空间来发挥。
是，
就说在家里面有一个角落，有一个小小的空间是父母亲跟孩子常常可以在那边一起阅读的，是非常好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这个会帮助孩子，我们重复的讲到阅读是一种习惯的养成，所以你有一个吸引他的空间，这也会像一个固定的时间点一样，来帮助孩子跟大人一同养成习惯。但是心有余力你可以在车上读，你可以在公园里读，可以去图书馆跟孩子一起读图书馆里头的书，甚至如果你住家附近的图书馆有针对亲子的图书馆员说故事的时间，那时间许可的话，你也可以固定的每个礼拜的时间带孩子去听图书馆员说故事，做活动，就是任何你能够把书和孩子的生命和你自己的生命快快乐乐连接起来的地点和方式，父母亲都可以。
是，我想这个是真的让我们感觉，就是重点是在借着共读来建立一个亲子关系。那么场地呢，我们不必局限，但是如果在家里觉得舒服，父母亲下了班很累了也不想跑了，那么能够在家里有这么一个角落跟孩子一起共读，我的脑筋里面其实都已经出现一个图画了这个昏黄的灯哈，然后呢几个书架，小书架几个抱枕孩子躺着卧着，这样一起读书，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温馨美好而且非常优质的一个亲子关系的时间。所以我非常谢谢黄老师来跟我们谈到了什么时间什么地方来建立这个亲子共读的关系。那另外就是我也想到了，就是在亲子共读的时候怎么读也是蛮重要的一个事情，我想我们可能都也需要再有一些学习所以希望黄老师下一次再来跟我们谈一谈，在亲子共读的时间我们是怎么读这些书。
好的，
谢谢您。
不要隐藏自己，不要埋没自己，不要像爱你的主封闭，你在我心意里是贵重的乐器，我要向你吹圣灵气息，吹出美妙乐音，宣告天创世之前，我在基督里已寻找你，我永远认定你是我宝贵的儿女，敞开心门让我来爱你，不用等到完全，不用 害怕缺陷，不用怀疑足够用恩典。你的不足缺钱，让主更新掌权，就能使人得享主平安。传扬美妙佳音，宣告天国降临，创世之前他在基督里已宣召你，他用相爱你的主封闭，你在我心意里是贵重的乐器，我要向你吹神灵气息，创世之前我在基督里已宣召你，我永远认定你是我宝贵的儿女，敞开心门让我来爱你，不用等到完全，不用害怕缺陷，不用怀疑足够用恩典。
不论您有没有帮助孩子建立阅读的习惯，或是有没有跟孩子一起阅读，您都可以跟着这两个星期幸福满家园的亲子共读专题节目，来跟语文教育博士黄老师学习建立亲子共读这件事。在今天的节目里，黄老师教导我们开始亲子共读的时间，以及在什么地方怎样进行亲子共读。我想接下来您一定希望知道如何选一本好书，在亲子共读的时间和孩子互动。所以在下个星期的幸福满家园亲子共读专题节目里，我希望您不要错过跟黄老师学习如何替孩子选书这件事。那麦斯家也十分的希望您可以邀请朋友一起来学习这一个有意义、对孩子成长有帮助的亲子共读。时间过得真快，今天幸福满家园节目就要在这儿结束了。麦斯家祝您幸福平安，我们下次见。
每个人爱他，家就有光彩。
每个人付出，家就不孤独。
每个人珍惜，家就有甜蜜。
每个人宽恕，家就有幸福。
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